好，弟兄姊妹，主日平安。
平安。
我们今天主日正道的经文是新约圣经马太福音第八章，第八章的第一节到三十四节，整个马太福音整个一章哈。好，我们来看。我们呢，首先来看马太福音第八章的第一节，耶稣下了山，有许多人跟着他啊，是说这个耶稣从那座山上下来了，说有极多的大群啊跟着他，或者说要做他的门徒，啊。首先呢，我们去看这个马太福音四章二十三节到二十五节啊，耶稣的名声传遍了叙利亚啊，耶稣医好了很多的被鬼附的、长病的啊，然后有许多人来跟随他啊。这些人呢，首先因为耶稣所行的神迹呢，跟随耶稣上了山，然后在马太福音第五章到第七章呢，耶稣在教导他们，耶稣开了口教导他们。然后我们再来看这个马太福音第七章二十八到二十九节，耶稣讲完了这些话，众人都吸取他的教训，因为他教训他们正像有权柄的人，不像他们的文士。他们在听了耶稣的讲道之后呢，感受到什么？感受到天国的全能，感受到圣灵的恩赐，所以决定继续跟随耶稣。也就是说，这些人他能接着跟随耶稣，他是认可了耶稣的讲道，认可了耶稣对摩西律法的解释，对先知教训的解释，以及耶稣教导人关于如何得救的那些事情啊，所以说这些人呢，他要跟着耶稣啊。我们也可以理解为，在圣山上，在教会当中得到了装备，听到了道，然后开始什么？开始去传福音啊，开始去做这个福音的工作。然后我们来看这个第八章的第二节到第四节，有一个长大麻风的来拜他说：“主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耶稣伸手摸他说：“我肯，你洁净了吧？”他的大麻风就立即洁净了。耶稣对他说：“你切不可告诉人，只要把身体给祭司查看，献上摩西所吩咐的礼物，对众人做证据。”啊，我们来看这个二到四节哈，讲到一个大麻风啊，有长大麻风的。你注意哈，在第二节是说看呢，有这个词啊，看呢。以后在整个第八章当中，他原文有很多地方他都说看呢，这就是圣灵要让我们注意这件事情，以及去理解这件事情背后属灵的含义。说看呢，有一个长大麻风的来，怎么样？来敬拜他，伏伏在地敬拜他，说看他的称呼，说主，倘若你愿意啊，倘若你肯，你必能叫我怎么样洁净了啊。你注意他说的话哈，他并没有说你能让我病好了，他说什么？你能让我洁净了啊。所以说弟兄姊妹，这里第二节呢开头有一个看呢，就是说当耶稣下山之后，圣灵首先让我们注意到这里所记载的这第一件事情，就是一个长大麻风的求主来洁净他的大麻风。这个事情什么含义？这是耶稣在那个山上教训完之后下山，圣灵记载他做的第一件事情啊。也就是说，这个人是上帝把他叫来的，然后耶稣呢要在这个人上做工作，做着工作要被记载在这个圣经当中，在马太福音当中，让我们注意他的属灵上的含义。这是圣灵让我们看到，所以说一个长大麻风的求主洁净他的大麻风。我们知道，我们之前讲过利未记，大麻风是上帝对罪人的咒诅，尤其是对以色列人。我们之前讲过，大麻风实际上是一个神迹，上帝在以色列在教会当中行的神迹，指的是一个人他在犯罪之后，神让他身上显了一个明显的神迹，显明这个人在神面前是什么？是有罪的，是不洁净的。所以说这里反复说什么？大麻风洁净，大麻风洁净，看到没有啊？是洁净啊。我们看到最早的时候在民数记十二章是米利暗长大麻风啊，后来呢列王记下第五章基哈西长大麻风，还有历代之下二十六章乌西亚王啊，因为这个心高气傲行邪僻嘛，然后长了大麻风啊。所以说弟兄姊妹，这里没有说主啊你把我病治好吧，而是说什么？主啊你洁净我。长大麻风是犯罪导致的咒诅，洁净大麻风是什么？赦免罪恶。也就是说这里这第一个神迹实际上在讲的什么？犯罪和赦罪之间的这样一个关系。圣灵通过这个人的言行，然后圣灵给我们示范耶稣怎么去做这个事情，耶稣怎么去回应，这就向我们展示了，就是今天我们教会，我们基督信仰，我们的开端是什么？因为下山之后第一件事嘛，我们这个教会到底在做什么？耶稣讲完道了，我们教会讲完道了，我们到世界上怎么传福音，怎么去做事，我们在教会具体要干什么啊？ 圣灵让我们意识到这个人在耶稣面前说了什么。你注意他的重点啊，主啊，倘若你愿意，就让我怎么样，洁净了吧。然后向我们示范他的一些动作和言行，这就向我们展示我们教会的信仰开端是什么。我们教会信仰的开端是敬拜耶稣，像这个人一样跪在底下喊耶稣是主，然后趴在那敬拜他，称耶稣为主，然后卑微的祈求耶稣赦免我们的罪恶。注意一下这个态度啊，主若肯，我们就能被洁净，我们就能被赦免，而不是今天有些灵恩派有一些假师傅上来就必须医治我啊，说上帝给你十年给我找个对象，这种我都见过，像这种离谱的东西，哎，就是好像他是主啊，啊，说这个事情稳了啊，一定能成啊，上帝不得不与我同在，就这种的，不是的。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信仰的开端，你看看这个人他在耶稣面前这些言行，这就是我们教会的言行。首先是称耶稣为主，跪在那敬拜耶稣，然后卑微的祈求，求他干什么？听好了，不是求他治你的病，不是求他让你的生意发达，让你怎么样怎么有钱，而首先求你洁净我，赦免我的罪，医治我大麻风，医治我们因犯罪而遭致的咒诅。所以说这是我们跟耶稣之间的关系。在这张当中，无论是这个长大麻风的还或者百夫长，你发现他在上帝面前那种始终是一个谦卑的态度啊，不是命令的态度，是跟耶稣卑微的去商量这个事情的态度。所以说这就是我们教会跟耶稣之间的关系。我们是罪人，我们是长大麻风的，而耶稣他有能力赦免我们，我们就是不断的求他的赦免和洁净。所以说这是耶稣在下山之后，在圣山上教导完圣经之后下来之后所面对的第一个寻求他的人。你不管是不是第一个，圣经记得是第一个。这就是我们教会信仰的开端，敬拜耶稣，口称耶稣为主，然后用卑微的态度，谦卑的态度祈求他赦免我们的罪恶啊。第三节，耶稣就伸手摸他说，我肯，说你被洁净了吧，然后说，注意这个词啊，说立刻他的大麻风就被洁净了。大麻风能不能摸啊？那是不能摸的，你摸完大麻风你就挂了。但是有一个人可以摸，就是耶稣。耶稣接触了大麻风，耶稣接触了血漏的妇人，耶稣接触了那些不洁的人，他不但没有被染上病，反而是他摸的那个人被洁净了。这就是耶稣是上帝，耶稣是神。首先呢，这个神迹就显明啊，耶稣有这个能力。耶稣说我同意这件事情，我愿意做，所以你洁净了吧。然后这个神迹立马就实现了。我们接下来注意长大麻风的人的祈求和耶稣的回应。他求洁净，求赦免，然后耶稣什么？给出洁净，给出赦免。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教会。你注意，我们今天来教会哈，是来干什么的？你长病了，你就去治病啊，你上医院治病。你不要说这个长病了，我故意不吃药，或是怎么着的。教会啊，它的这些神迹重点不是医疗神迹，它重点是赦罪神迹。你要明白哈，你别有的这长了病，他不吃药。我们教会是干什么的？我们教会不是开医院开诊所的，我们教会也不是给人在世界上去啊满足他的在世俗的要求，像金钱啊这之类的交友。我们教会啊是给人赦罪的。所以说你看长大麻风的求赦罪，求洁净，耶稣什么？给赦罪，给洁净啊。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信仰当中的你需要注意的事情。你不仅要注意这个大麻风的人他怎么求耶稣，你要注意耶稣怎么回敬。耶稣说你洁净吧，我愿意。我们一生之久呢，要不断的求神洁净我们，赦免我们，就像这马太福音第八章下了山之后这第一幕，圣灵让我们看到啊。然后你注意第四节啊，第四节然后耶稣说你小心哈，你别给我告诉别人，看到没有，只要去把你自己给祭司查看，且献上摩西所吩咐的礼物，对证人做证据。你注意一个问题啊，耶稣在圣灵当中不止一次的行完神迹的时候告诉别人，你切不可告诉别人，是不是？有的时候呢，他行神迹他只带好像那三个核心门徒，然后把其他人锁在外头啊，包括让一个人死里复活，然后说怎么样，这事不要传出去啊。然后有人不听，传出去之后然后啊都来了，为什么？耶稣能治病啊。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要注意为什么福音书不止一次的强调不可告诉别人。耶稣强调 不要把他的神迹告诉别人啊，然后你要告诉别人一些你该告诉的事情。这里是什么？告诉我们今天怎么传福音，告诉我们今天怎么去教导人，怎么去讲教会的事情。所以说弟兄姊妹，为什么耶稣刻意强调不可告诉人？因为这个医治大麻风的这个神迹的核心是洁净，是罪得赦免，而不是什么医学。你要明白哈，它是一个上面的事情而不是下面的事情，它是一个洁净罪恶的神迹而非医学治病的神迹。所以说在这个信仰前提下哈，我们要知道耶稣我们的主啊，他不想让人误会这个神迹的重要性。所以说这第一个下山之后第一个神迹，耶稣就刻意的说什么，你要小心哈，你别把这个事给我说出去啊。所以说耶稣在世界上传道的时候行了很多神迹，但是只有一部分被记载的圣经当中。有一些弟兄姊妹你也知道，那人他就在那求耶稣说你医治我吧，其实他也不真信，对不对？但是耶稣就因为怜悯嘛，也给他治好，但是耶稣不想做这种事情啊。也就是说耶稣在世传道的时候，这些神迹只有一部分挑出来记载，而这一部分这些医治的 这一部分这些神迹哈，他是跟我们基督信仰当中的重心有关系，就是赦罪，就是洁净。所以说我们跟着主从山上下来的时候，我们从教会出去的时候，我们听了福音的时候，你不要告诉人耶稣不让你说的事情，你要告诉人耶稣让你说的事情，免得人对耶稣对福音有错误的认识，对不对？你说我们这个生命当中，我们信了耶稣之后有没有这些神迹，包括病好了，包括这个你的家突然之间有一些好转啊，你的婚姻啊，或者你各方面上帝给你开了个路，让你能够啊娶妻生子，或者让你能够有饭吃，这个是有的，这个都有。但是这些耶稣说的很清楚，你别给我说出去，你自己知道就行啊。你要说你该说的，就是看吧，这个蓝字部分的给祭司查看献礼物，对这人做证据，这是你该讲的啊。所以说我们今天哈，我们不要让人对福音有错误的认识，我们就是讲神迹，我们也只讲那些跟赦罪跟福音有关系的神迹。比方说你犯了个大罪，你让上帝捶了一顿啊，你躺在地不行了，或者说你干什么坏事了，然后你挂了，这个可以出去讲讲啊。但是这个上帝让我有钱了，上帝让我啊多年的这个啊这咳嗽多年的病好了啊，上帝让我啊怎么着，这些不要对别人讲。我们要不要听耶稣的呢？听我们一定要听的。你听耶稣的，耶稣说的很清楚，你这个教会的信仰根基啊，就是建立在这个磐石上，风吹雨淋总不倒塌。你要不听啊，你非得在人面前表演祷告，你非得给人家宣扬神迹好处，那么你这个教会坍塌是迟早的事情。所以说啊，我们生命当中一定会有神迹，但是你要知道哪些该说，哪些不该说啊，免得你啊让人对耶稣对福音造成错误的印象啊。所以说耶稣总是强调，你别给我说出去啊，你别给我说出去啊。然后那人坑跑出去说出去，然后一大帮求好处的人就来了，对不对？最后逼得耶稣没办法上山上祷告去了。然后我们来看接下来哈，在利未记当中呢，就记载大麻风得洁净之后要献上礼物啊。你看利未记十四章啊，大麻风得洁净的日子，其例乃是这样的：要带他见祭司，祭司要出营外查看，既然大麻风洁净了，怎么样？两只洁净的火鸟，还有这个香柏木、中红色线、牛膝草，然后宰杀火鸟，然后用血去洁净人啊，是不是啊？然后你去看哈，还要献羔羊为赎愆祭啊，用赎愆祭的血抹在这个人的右耳垂和右手大拇指、鬓角大拇指啊，然后剩下的油也抹在头上，这时候献什么赎罪祭洁净。也就是说，耶稣吩咐这个大麻风被洁净的人呢，要按照摩西的律法去献礼物。实际上献的是什么？赎罪祭和赎愆祭。也就是说献的这些礼物都跟赎罪有关系，然后就这个人就宣告洁净了。为什么要说这一句呢？弟兄，这一部分是整个马太福音第八章的中心。因为接下来这个人他要是上祭司那去献，他献的礼物是指谁？指耶稣的。 耶稣被洁净的背后呢，是耶稣为罪人死了，对不对？然后你看这个利未记十四章，不就是献要献不了公，你要没能力献羊，你就怎么献斑鸠或雏鸽，一只做赎罪祭，一只做燔祭，对不对？重点是这里，重点是你要献的这个礼物，这个礼物就见证了什么？这个人大麻风被洁净的背后，不是说这个罪就突然消失了，而是耶稣替他死，啊，耶稣替他死了，啊，我们接下来看这个。第五节到第十三节啊，弟兄姊妹一起读一下，第五节开始。
耶稣进了加百农，有一个百夫长要祭祭来，请他说：“主啊，你的仆人还有瘫痪病，他的家里甚是痛苦。”耶稣说：“我去医治。”百夫长答说：“主啊，你到我舍下，我不敢管，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必好了。”因为我在人的权下，有兵在我以下，对这个说去，他就去；对那个说来，他就来；对我的仆人说你做这事，他就去做。耶稣听见就稀奇，对跟从的人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么大的信心，就是在以色列中，我也没有遇见过。我又告诉你们，从东从西。”将有许多人来，在天国里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同坐席，唯有本国的子民竟被赶到外边黑暗里去，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耶稣对百夫长说：“你回去吧，照你的信心给你的成全，那时他的仆人就好了。”
好，我们来看这个，哎，我看第几节啊？第五节到这个第十三节哈。你看这红字部分嘛，讲了一个百夫长的故事，而且耶稣最后称赞了他的信心，啊，其实呢，在路加福音第七章呢也记载这个事，说是百夫长宝贵的仆人，啊，然后也是称赞信心，我们需要注意哈，其实呢，马太福音当中有一些这些神迹、这些故事，这些事情啊，在四福音当中其他地方也有记载，但是，有的时候记载是不同的，或者说重点不同。然后我们今天来看一下马太福音记这个事情到底它的重点是什么，要让我们有什么啊，要给教会的教训或者属灵的含义啊。我们来看第五节哈，说然后呢，当耶稣进了加百农，一个百夫长来到他面前恳求他。注意这红字部分啊，加百农呢是耶稣开始传道的地方，从马太福音第四章十三节哈。然后这个加百农，你会发现其实耶稣很多时候啊，在这个地方待了很久，加百农是耶稣传道最久的地方，也是行神迹最多的地方。所以说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十一章呢才会咒诅加百农，说因为在你那里所行的神迹，若是行在索多玛，他还存到今日啊，到审判的这索多玛所受的比你还容易呢。加百农确实耶稣在那传道传的最久，行神迹神的最多啊。然后这个父神为什么让耶稣在这里碰到这个百夫长呢？我们要想这个问题，这是耶稣下山之后第二件事情，是不是？你要想想为什么啊？第一件事情呢，就是洁净赦罪；第二件事情，其实很多时候也跟信心有关系，啊。然后第六节说：“主啊，我的仆人在家里瘫痪着，说极度的受折磨。”第七节，耶稣对他说：“我去医治他。”然后百夫长说：“主啊，我不配。”我不配你能够到我屋檐下，但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必被医治好了。我们要注意圣灵让我们看这个百夫长他的言行哈。首先呢，他卑微的祈求耶稣为主，不断的，你看他称呼他，不断说主啊，是吧，主啊，而且说自己不配，对不对？这是我们跟主之间的关系，这就是我们教会跟主的关系。我们要不断的卑微的祈求我们的主，然后要意识到自己是不配的，对不对啊？就像第一个人说的，主啊，你若肯，而不是恰到要很牛啊，就是耶稣必须得怎么怎么着，那是不可能的，那种人从来得不着啊。而且呢，这个百夫长他有一点为什么得到耶稣称赞，他有一句话非常重要，他说耶稣不需要亲自过去，只要他的话临到了就能医治啊。路加福音说，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他相信耶稣的话是带着上帝的能力，只要一句就可以，是不是？这个信心在圣经当中没，你几乎见不到其他人这么说过， 对不对？第五节啊，他不但说，他还要解释一下。他说，因为我也是在权力之下的人，在我以下也有兵丁啊，我对这个说去他就去，对另一个说来他就来，我对我的仆人说你做这事他就做。第十节，耶稣就稀奇。稀奇什么意思？就惊讶的意思啊。上帝有时候会惊讶啊，这个让我们非常的惊讶啊，上帝也会惊讶啊。上帝怎么会惊讶呢？上帝确实惊讶啊。耶稣对跟从的人说，我阿门的告诉你，我在以色列当中没有见过一个人有这么大的信心。你看耶稣虽然是上帝，他有时候也会惊讶啊。耶稣在马可福音第六章行了这么多神迹，然后那人不信，耶稣就诧异他们不信啊，用的是一个词。弟兄们，这就是耶稣奇妙的地方。因为有的时候我们知道耶稣知道一切的事情，但是圣经也说啊，天上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独父知道，对不对？你怎么理解这个事情呢？我告诉你们，耶稣可以让自己作为神知道全部的事情，耶稣也可以让自己作为人不知道一些在某些时刻不需要知道的事情。你行吗？你不行。我们该知道的有时候 你没办法知道，我们不想知道的却总是跑到我们脑子里来，我们不想想起来的事总是让我们痛苦，但耶稣不会。上帝可以想起一件事，上帝也可以忘记一件事情，上帝也可以永远记着你干过什么坏事，他也可以永远忘了这件事情。耶稣可以让自己不知道事情到时候很惊讶，耶稣也可以让自己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再来，但作为神的时候他知道一切。所以说你要知道，我们这位道成肉身的上帝，他并不是我们有的时候 用我们有限的言语，用我们有限的这些理性啊神学能够解释的清楚的，他就是这么奇妙啊。上帝怎么会惊讶呢？上帝就是会惊讶，怎么着吧，上帝就是会惊讶啊。这个百夫长宣告哈，对于耶稣啊，那些在人身上折磨人的那些病痛啊，你也可以说魔鬼哈，也可以说灵间的魔鬼，就像人权柄之下的兵丁和仆人，耶稣可以随意吩咐，耶稣可以随意发号施命，而且他必须听。也就是说，这个人的信心大到什么程度，他可不是光相信耶稣能治病，他相信耶稣是掌管灵界和灾病的主，耶稣是站在所有权柄顶点的那一位。因为你们这个信心真的是大，这个信心真的是大。这就是百夫长对耶稣的认识。你往这一章看，你会发现包括耶稣的门徒，耶稣都说什么？小信。看到耶稣斥责风浪了，这是什么人？这个人是干什么的？对不对？当然这个百夫长非常确定的就相信这个事。你看啊，耶稣的门徒，耶稣怎么说的？小信的人呢？耶稣说这百夫长什么？大有信心。以色列当中没有见过这样的啊，让不让人羞耻？确实是跟了耶稣这么久还不如一个百夫长。这就是这个百夫长他的信心超越之处啊。这个百夫长，这个外邦的百夫长对耶稣的任性方面，对耶稣的认识方面，超过耶稣见到的所有的以色列人。这是从上帝那里来的，就像耶稣说，这不是从血肉指示你的，这是我在天上父指示你的。这个人是蒙大恩的人，他在耶稣下山之后第二个神迹当中，他就宣告了耶稣是谁。这个神迹的背后 不仅仅是相信耶稣的能，而且 他在宣告耶稣是上帝，耶稣是万王之王，能够有权柄掌管被造的一切，是站在所有权力最顶峰的那一位。耶稣的门徒这时候都没有意识到啊。然后我们往下看十一节，耶稣说，我告诉你们，将有许多人从东从西来，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在天国里坐席。外邦人哈。十二节，但是那些国度之子们啊，就以色列人，要被赶到外面的黑暗里去，在那里必要哀哭和咬牙切齿了。耶稣在这里讲什么？耶稣在这里讲信心跟得救灭亡之间的关系，你知道吗？启示录二十二章十四到十五节，有人能进城，有人进不了城，城外是什么犬类，在那里哀哭切齿。在这里哈，你要注意提到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因为耶稣说过很多次，神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是活人的神。 所有相信耶稣的，像外邦，像这个外邦百夫长一样能够这样认识耶稣的，只要他能坚持到底，他就能够进入天国的宴席。神是亚伯拉罕、以撒的雅各的神，也是他的神。但是本国的人，但是以色列人，如果不信耶稣，不信耶稣的话，他就不能得救啊，就不能得救。所以说弟兄姊妹，你会发现耶稣称赞了这个百夫长的信心之后，接着顺势去预言将来有极多的像百夫长一样的外有信心的外邦人会因为信了耶稣的话而进入天国的宴席，但是同时也会有以色列人因为不信耶稣的话无法得救，被弃绝在天国的门外，在那里永远哀哭切齿。这个百夫长不是以色列人，是罗马人，但耶稣最终称赞了他的信心。耶稣在这里告诉犹太人，得救跟血统没有任何关系，只跟信心有关系。罗马书第二章说了，外面做犹太人的不是真犹太人，外面肉身的割礼也不是真割礼，唯有里面做的是真犹太，是真犹太人。真割礼是心里的，在乎灵，不在乎仪文。这人的称赞不是从人来的，是从神来的。在马太福音第三章，在耶稣前面做先锋的使徒约翰也是这么教导以色列人啊，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人相称，也不要自己说有亚伯拉罕为文的祖宗。我告诉你们，神能从这些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现在斧头已经放在树根上，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到砍下来丢在火里，是不是？弟兄姊妹，信仰从来跟血统没关系，信仰只跟信心，只跟认罪悔改有关系。啊。所以说这些事记载在马太福音当中哈，而且在下山之后是第一件，是第二件，你要一定要记住这些事情，然后去了解他的信仰当中到底上帝我们明白什么事情。十三节，然后耶稣对百夫长说：“你回去吧，如同你相信的，给你成全了。”他的仆人在那时候就被医好了。你注意哈，这个人呢，他宣告了一些事，然后耶稣按照他的宣告给他成全了，也就证明他宣告的事情是真的。耶稣紧接着行了这个医治的神迹，就证明这个百夫长说的这话是真的，对不对？你知道这个神迹证明什么？是证明这件事情。这么大的信心就在以色列中我也没有遇见，我又告诉你们，将从东到西将来有许多人要在天国里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同坐席，唯有本国的子民竟被赶到外头的黑暗里去，必要在那哀哭切齿了。这个神迹弟兄姊妹是为了证明这三句话，你知道吧？这个神迹啊，是为了证明耶稣说将来啊有外邦人得救，有以色列人要灭亡，这句话是真的。因为这个事情还没有实现嘛，没有实现怎么办？就有一个神迹来，从神那来的神迹来证明，就证明耶稣关于外邦人得救和不信耶稣的话的这些犹太人灭亡这个预言是真的。你要注意啊，这个神迹是证明这件事情，同时也证明百夫长所宣告的耶稣是掌管一切的主，照着你所相信的给你成全了，是不是？照着你所相信的给你成全了。今天神是照着你所相信的，你信对了的部分给你成全啊。好，我们接下来看十四节到十五节。对，刚才这个百夫长的故事，你要记住上帝给我们的教训的含义是什么？一个是耶稣到底是谁，另外一个是什么人能得救，什么人不能得救，有信心的才能得救。接下来十四、十五节哈，来一起读一下。我们看十四、十五节哈，你注意哈，其他福音说啊，马可福音第一章和路加福音第四章也记载彼得岳母长热病这个事情。你注意这个事情结尾是什么？热病退了，他就服侍他们；热病退了，他就立刻起来服侍他们。这也说他服侍耶稣，那也说什么？他服侍耶稣的门徒。其实一样的，我们来看这个故事哈，第三个故事跟传道有关系哈。十四节，当耶稣到了彼得家里，看见他的岳母躺着且发烧。十五节，耶稣就摸他的手，热就离开他了，他就起来服侍他，就是耶稣。 我们需要注意一点，大麻风是不是犯罪招的咒诅啊？对吧？那热病是不是犯罪招的咒诅？那同样，在摩西律法当中哈，你看利未记第二十六章，热病也是因为不听神的话，作恶犯罪导致的咒诅和惩罚。啊，你们若不听我的话，不遵行我的诫命，厌弃我的律例，厌弃我的典章，不遵行我一切的命令，背弃我的约，我要这样待你们，我必命定什么什么什么热病辖制你，是不是？申命记二十八章，这些咒诅，耶和华用热病啊攻击你，直到你彻底灭亡。那么我们就要想一个问题，这个彼得的岳母他怎么就得了热病呢？对不对？这是彼得的岳母啊，你要知道这个岳母有的时候啊，他挺有地位的，他怎么就长病了呢？啊，这个岳母到底做错了什么呀？他好不好？他怎么要长病呢？啊，我们来看哈。首先你要注意这个事的起因和结果。耶稣呼召彼得，让他舍弃一切跟随主，是不是把那工作都放下了？是不是？那个打鱼的工作放下了，啊，然后这岳母就犯病了，对不对啊？然后耶稣医治完，结果是这个岳母好了，然后他就起来服侍耶稣和耶稣的门徒。在今天来说，就是起来支持、帮助、服侍或者说奉献那些教会里边做全职侍奉的仆人。你要注意一个问题哈，在这件事情之前，圣经从来没记载彼得的岳母起来跟随服侍、帮助彼得做侍奉，有没有这个事？没有。啊，很显然，弟兄姊妹，这个彼得的岳母啊，对彼得所从事的这个侍奉和呼召啊，他其实挺不尊重的，你要明白哈，他既不尊重，也不支持，也不供给。啊，我闺女嫁给你了，你把工作辞了，对不对？然后你去做传道了，啊，是不是？是不是今天有这种事情？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啊，这件事呢，就牵扯到一个全职侍奉者的家人和亲属。如果他们既不跟随也不支持他们的这个至亲在教会当中做全职侍奉，那么这家人就是有病啊，懂不懂啊？这家人就是有病啊。具体的症状就是对上帝仆人的侍奉既不尊重也不支持，有的时候还怎么样，甚至有的人还藐视，还抵挡，还搅扰。今天有很多这样的事情，有的传道人做侍奉了，他的岳母还最后跑来要挟他，还要钱来，在大街上还闹来闹去啊！这个教会的弟兄都见过，对不对？不但不支持，还来要钱，啊，还在背后诽谤，是不是有这种事情？有啊，啊，当然也可能是岳母，也可能是婆家人，都有可能，啊。你怎么看这病怎么来的？你要看这病治好了什么表现，你就知道没治好什么表现。治好了之后，彼得岳母开始起来怎么服侍、支持、奉献都有了，对不对？没治好之前啊，天天看着彼得不顺眼，对吧？看着就烦，看着就不顺眼，好好工作怎么舍了，对吧？完指望给我儿子买房子嘞，你好好工作怎么舍了呢？马可福音说，凡因为你们是属基督的，给一杯水给你们喝的，我实在告诉你，他实在不能不得赏赐。在今天这个时代，我告诉你哈，有的时候跟你没血缘关系的人啊，他都不一定支持你，但是更可怕的是，有的时候跟你有亲戚关系，像这种彼得和岳母之间，他也不支持你，这种事是有的。所以说哈，耶稣说的很清楚，不是说你给他家里送点吃的，而是因为你认同他的传道是从神来的，你去帮助他，这个才被神祝福。如果是不是因为这个，那也得不到祝福。同时你看这个其他福音书对这个事情的记载，马太福音说是起来服侍耶稣，其他福音说什么起来服侍门徒，一不一样？不就一样吗？服侍门徒不就服侍耶稣吗？对不对？他就起来服侍耶稣，他就起来服侍他们，服侍门徒。所以说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哈，教会很多时候不就是从亲人开始的吗？自己家的这些亲戚先来聚会嘛。 如果一个人在教会里边被神呼召做全职侍奉，那做家人呢应该怎么干呢？这家人是应该支持呢，还是冷嘲热讽呢，还是在那里掐了个腰在那说难听的呢？那很明显你就知道该做什么，应该去竭力的供给支援，支援他们的这个亲属当中这一位被神呼召的人起来做侍奉。因为提摩太前书五章说得很清楚，人若不看顾亲属，就是背了真道，比不信的还不好，不看顾自己家的人更是如此。今天这个基督教里边就有这种奇葩的事情啊，这做传道人他自己家人他都不支持他，对不对啊？搞了最后你就知道是什么情况，这丑陋的一幕我们真的是见过啊。彼得岳母犯热病了，对不对啊？这个彼得岳母为什么犯热病嘛？哎，他觉得他有恩于彼得，哎，我把闺女嫁给你了，哎，你这也不给我整点事儿，对吧？所以说就热病了。这个热病也是个神迹啊，要没这个热病谁也不知道他心里想什么，有这个热病就知道他热病了，然后他好了之后他就悔改了，然后赶上起来服侍。你看这个故事只用了两节经文啊，其实你会发现这个圣经真的奇妙。耶稣都知道教会里边会发生什么事情，耶稣都知道这个教会建立到传道到底有什么事情。希望今天能够听到讲到的啊，尤其做家属的不要犯这病。当然我们也是家人，我们自己首先要支持我们教会自己的传这个本身的传道，你不要犯热病啊。要像这里的故事一样，求神洁净你，医治你的热病啊，然后你起来服侍教会，而不是在那光冷嘲热讽啊，也不奉献也不支持，光在那里干看着啊，这个是不好的啊。他们读一下这个十六节到十七节，一二开始。这两节是整个第八章的中心啊，因为这两节完全是跟耶稣有关系的，跟旧约的预言有关系啊。你看这个十六节，到了傍晚，人带着极多的被鬼附的来到他那里，他用一句话赶出鬼，且治好一切有病的人。你看这个第八章反复在强调，就跟百夫长说的一样，主要只要一句话，只要一句话，然后怎么样，事就解决了。耶稣用神迹奇事证明了百夫长对他的任性和宣告是正确的啊。耶稣有能力掌管灵界和灾病，他是站在权力最顶点的那一位，只要他一句话，被造的无论是谁无条件服从啊。往后边也是在讲这件事情。所以说耶稣有能力从人身上赶出魔鬼，有能力把人从犯罪的咒诅当中救出来，这些被鬼附人一定是跟犯罪有关系的。十七节，这是为了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他自己带走了我们的软弱，担当我们的疾病啊。这个担当就是背负的意思，就是耶稣上十字架背负我们的罪恶。耶稣来是要应验旧约的话，就像耶稣在马太福音这个在山上说的一样，他来乃是成全。在这所有人被医治的背后，是耶稣要代替担当他们的软弱，要为他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承担他们的咒诅。以赛亚书五十三章，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罪恶，背负我们的痛苦，是不是？以赛亚书五十三章四到六节，这里是整个第八章的中心，就告诉我们，耶稣就是旧约所预言的，要拯救我们、担当我们罪孽的弥赛亚，基督，啊。好，我们一起读一下十八节到二十三节。我们看十八到二十三节啊，讲到跟随耶稣的事情。十八节，耶稣见有许多人围着他，就吩咐开到另外一边去， 我们看耶稣总是这样哈。每当跟随耶稣的人多起来，每当影响力大的时候，耶稣就要想办法把影响力减小。你会发现耶稣今天传福音根本不一样。今天我们都喜欢，今天很多人都喜欢这个借助热点话题啊，整个副标题啊，然后讲点人喜欢的东西啊，政治时事、哎、然后这个流量就多起来了。耶稣不是，耶稣每当人多起来的时候，他就故意把这事情给破坏掉，而且呢他要离开这些人转到另一边，然后要讲一些扎心的内容，扎心的真相。那接下来会讲了，你跟随我，你没好日子过的啊！你跟随我要接受什么试炼啊？你跟随我，甚至要舍弃你的父母跟随我，那、啊、最后怎么样？结果就是不真心的都劝退了，对不对？不真心的都劝退了。我们看啊，师傅姐，然后有一个文士来，对他说：“老师，我要跟随你，无论你往哪里去。”听着是不是很好啊？听着是不是热血沸腾啊？这没问题啊，人家说这话没问题啊。耶稣知道人心的，我告诉你。弟兄们，文士是什么？耶稣经常批评文士、法利赛人。当然，不是说文士不能信耶稣，而是文士很多时候啊，他已经享受这种光环已经很久了，对吧？文士，哎，你看动不动一说话，大家都说，哎，夫子啊，吃饭的时候，哎，到首席位置上，一说文士，哎，人家懂得多，对不对？但耶稣说，你跟了我，这就没了，对吧？耶稣说，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人子没有什么枕头的地方。这话什么意思啊？你跟着他，你也是这样，啊，你暂时寄居的，做传道就这样。所以说跟随耶稣啊，并不是那些假师傅许诺的，哎，轻松惬意，岁月静好啊，哎呀，真的是啊，越行越简单，越行越轻松，不是的。我这路越行越窄的，而且充满了试炼和艰难。格罗前书第四章九节嘛，我想神把是我们使徒明明的列在幕后，好像定死罪的囚犯，让我们成了一台戏给世人和天使观看。我们为基督的缘故算是愚拙的，你们在基督倒聪明的，我们的软弱你们倒强壮，你们有荣耀我们都被藐视，直到如今我们还是又饥又渴，又吃人肉体，又挨打，又没有一定的住处，并且劳苦亲手做工，被人咒骂我们就祝福，被人逼迫我们就忍受，被人诽谤我们就善劝，直到如今人们还把我们看作世上的污秽，万物中的渣滓。所以说这个文士啊，人家说要一生跟随耶稣，耶稣就当然耶稣要给人说实话了，对不对啊？那万一这个文士他误解了呢？他以为以后是光环在身，然后这个黄马褂在身，以后天天是高档人士的，那耶稣一定要给人说清楚啊！耶稣给他说清楚啊！所以你看，保罗和使徒在世传道的时候，经历多少患难，天天冒死，天天累。啊，这就是跟随的代价，啊，所以说这个号称要做牧师啊，号称要全职侍奉啊，这句话不要轻易学，有的时候你不知道的，啊，我们之前见过很多人就是张嘴就说啊，我在基督教里做摩西啊，哎呀，我做传道，我就是做传道的，我做摩西，然后他还骂两句就黑话不信了，对不对啊？我就是做侍奉的，然后天天在家打游戏，打12个小时也不上班，还骗教会花钱养着他，对不对？有这种事情？我跟你说，不要乱说这种话的。你不要动不动去许要怎么样怎么样，尤其这个许愿来做传道做侍奉，这个事情一定要想清楚，因为这个事情可不是随便的事情。这个事情严格来说，它比你许钱财。你要是搞错了，这个代价很大。许钱财搞错了，大不了你赔钱呗。这个搞不好要把命搭进去。我见过很多许了做长的不做的，最后都挂了。也有许了做长的不做的，要么他亲戚挂了，要么他自己最后死掉了。这个事儿不要乱许，你要想清楚代价。你觉得你能承受这个代价，你能够能接受，你再去做这个事情。 因为这个做传道跟随耶稣这个事情可不是随便许的，它是有跟随的代价。而且这个工作你不能说我干了一半，我觉得这个工作不太合适啊，我还是去赚钱吧。那不行的，你要想清楚啊，你要想清楚。我们去看21节，另一个他的门徒对他说，主啊，容我先离开，他要走哈，说且去埋葬我的父亲。但耶稣说，你先跟随我吧，任凭死人去埋葬他们的死人吧。这个路加福音也讲这个，路加福音说得很清楚，任凭死人埋葬他的死人，你只管去传神国的道。那根据路加福音记载，这个人是被耶稣呼召起来做侍奉的。那个文士他是自己想起来做侍奉的，他许愿。然后这个人是什么？这个人是被耶稣选中的，对不对？这个人耶稣选中他。你注意哈，这个埋葬父亲是什么意思啊？这个就听他爹的。你要注意这话什么意思啊？就是说要听他爹，直到他爹去世啊，这些事情搞定了，然后再起来做传道。耶稣说不行啊，你要知道这个人的父亲是外邦人嘛，是以色列人，但他不信耶稣的。这个人是耶稣选了做门徒要做传道，但是他父亲不同意，这时候怎么办啊？知道为什么叫死人埋葬死人吗？他父亲不同意，那陪着他父亲的伺候他父亲到死人也不同意，那么两者都是死人，要死人埋葬死人。在耶稣眼中，不信耶稣，不愿跟随耶稣，耶稣呼召你不做传道，这就是死人，懂吗？不支持就是死人。所以说那些为了这种事情要离开福音离开侍奉，我先搞我世界上的事情，我把家事搞定了，那同样就是死人。你要知道耶稣说一个人是死人这句话有多大的分量，这句话可不是随便说的，说你是死人就证明一个问题，你能得救吗？我问你，你不能得救。你看到没有，这个做传道的挑战更大，这做传道最后没做到底，这个做一半干其他事情了，那最后连得救都得不了，对不对？所以说不信耶稣，不愿跟随耶稣，然后也不支持传道的这些，即便他是基督徒是以色列人，他最后也不能得救。耶稣说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吧啊。所以说如果在跟随耶稣的道路上，在走向传道的道路上有拦阻，你要破除拦阻。谁不让你干你不要听他的，哪怕是你爹你也不要听他的。如果你是上帝选的哈，你不要听他的，你要去做侍奉，你要去聚会啊。不要让这些事情成为你得救拦阻，成为你得救，成为你跟随耶稣的拦阻。耶稣在这里他身上给我们画了个界限。其实拦阻人侍奉，拦阻人信耶稣的人很多，是不是很多啊？可不是说光你父亲拦阻，所有的拦阻都是拦阻，只不过这个父亲算是最大的一个头。要不圣经说人要离开父母二人成为一体呢？那你说啊，我不听我父亲的，但是我听我老婆的，我听我儿子的，我听我其他人，那更不行啊。连父亲都不能听，那其他人的那都不能听。这里不是说专针对你爹，你要搞清楚啊，这里是针对所有的，而且这是最大的一个头。对人影响最大就他爹嘛，除了他爹那别人影响没这么大，对不对？不要让这些事情成为你得救，成为你跟随耶稣的拦阻。人生最重要的就是得救，就是传道。不要跟不信的死人商量，那不真信的你也别跟他商量。过去有一个传道人他妈啊，就来嘲讽那个传道人，说哎呀你跟我说实话吧，你传道就是想在家不干活糊弄你老婆，哎你告诉我不告诉他啊，这种事情。那这妈你还能听他的吗？你不能听他的，虽然他不是你爹啊，那一样。所以说弟兄姊妹，人生最重要的事情得救传道信耶稣聚会，这种事情要不要跟死人商量？你不需要跟他商量的，你跟他商量个什么啊？你跟他商量你照着去做就是了，只管跟随嘛。圣经里边道理不要偏走偏右，圣经里边有教导我们在主里听从父母的顺服掌权者的经文有的，但是也有不要听父母的，不要听掌权者这些教导，你不要偏左右，关键看他要求你做什么啊。他都不让你得救了你还听他干啥？但他说的事情如果不影响你得救，他也不拦阻你信耶稣，那你还是要听他的啊。所以说不要偏左右。这个我们继续往看哈。 在路加福音第十四章啊，也提到过这件事情。所以说，你看啊，那个门士自己是想起来做这个传道，做跟随耶稣这个事情，这个侍奉。耶稣给他说清楚，让他想好了。但是这个人是耶稣已经选好了，这个人要做侍奉的。所以说，耶稣对着第二个人哈，就告诉他要舍弃一切跟随主，舍弃那些不让拦阻你得救、拦阻你侍奉那些死人。在马太福音第十四章呢，也提到过啊，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配做我的门徒。原文是恨的意思。凡不背着自己十字架跟随我的，不用做我的门徒啊！然后盖个楼，你要计算代价；跟你打仗，你要想一想，一万兵能不能打两万人？如果打不赢，赶快投降。这样，你们无论什么人，若不舍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所以说，拦阻我们进入永生、进入得救的事情很多，有钱财，有利益，有人情，甚至有时候亲人也能拦阻，亲情也能拦阻。所以说，在跟随主的事情上，你没必要跟那些不信的或者是假基督徒去商量，你知道耶稣是真的就行，你知道你所信的道是真的，你所从事的这个侍奉传道聚会是真的就可以了。这件事情我们不要去疑惑啊。二十三节，然后当他上了船，当耶稣上了门徒就跟随他，说清楚了，该上船的就上船了，不想上船的就下船了，对不对？说清楚了就跟着耶稣上方舟了，就来到教会嘛，就来到教会继续聚吧，啊，因为接下来要在夜间过海啊，最危险的时候要过海啊，对不对？要说清楚啊。好，我们读一下二十四节到二十七节，来一起。海里忽然起了暴风，看看这个二十四节到二十七节哈，这是圣经又记载一件事情，斥责风和海。然后路加福音呢也讲了这件事情啊。我们来看二十四节，看呐，圣灵让我们看哈，湖里就那个海里哈，海家里和那个起了暴风，船被锅波浪覆盖，但耶稣却睡着了啊，耶稣睡着了，他的门徒来教训他说：“主啊，救我们，我们要灭亡了。”啊，弟兄姊妹，这就是跟随耶稣要经历的啊，是不是？这要不说清楚，那人上了船之后，那就完了，对不对？圣灵在这里提醒我们，当我们决定舍弃一切跟随主的时候，我们和耶稣一起上船的时候，我们一起进入教会的时候，我们就会立即进入到海中，然后教会里边会有大风浪、大风波，对不对？或是逼迫，或是教会内部的风波，反正各种大风大浪。但耶稣看起来好像睡着了。啊，我们快慌的吓死了，然后耶稣好像没有什么反应。哎，有的时候就这样，教会里风波起来的时候，逼迫来的时候，哎，慌得不得了，上帝好像没有任何反应啊。我们的主睡着了啊。为什么睡着呢？因为在主那里这不是事情嘛。有时候我们跟门徒一样，碰到风浪，碰到逼迫就慌了，弟兄，赶紧祷告吧，出问题了，弟兄啊，快祷告吧，快撑不住了，哎，弟兄为我祷告吧，哎，牧师为我祷告吧，哎呀，不行了，怎么办啊，快死了，对不对？耶稣睡着了。教会生活是不是一帆风顺？教会生活是不是这么平静的？不是的，弟兄姊妹，有大的风浪，有大的风波，甚至你那艘船快被覆盖了，然后你慌的在那里乱喊，要死了。但耶稣睡着了。啊，这里就告诉我们，当遇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你该怎么办？啊，二十六节，耶稣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胆怯呢？小心的人呐！”然后起来斥责风和海，就有了大大的平静。 一下翻过来了。首先耶稣指责门徒的胆怯和小信，你要注意哈，胆怯和小信跟得救有关系吗？有关系的。启示录第二十一章第七节，得胜的才能承受这些为业，唯有胆怯的不信的，他们的粪就是烧着硫磺的火候，这是第二次的死。你不要说哎呀我就是信心小点嘛，耶稣说哎呀小心呀胆怯，这可不是闹着玩的事情啊。你可以在某些时候吧，一开始的时候小心胆怯，但你不能一辈子都是这样啊。很明显这是真，在这里是把百夫长的这个大信心和门徒这个小信心做了一个对比，是不是啊？耶稣说哎呀，在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么大的信心在以色列中我没见过。嗯，对。然后门徒接下来啊，就向耶稣证明了耶稣的这个说法是正确的，真的是。其实我们有的时候跟这门徒一样慌死了，慌得不得了啊，感觉教会要完了。对，所以说弟兄姊妹，你看上帝称赞百夫长的时候说完大信心，最后说什么？说这样的人能得救啊，在天国里为父宴席。在启示录耶稣说胆怯的小信最后不能得救，对不对？圣经教导我们呀，要始终相信耶稣，始终依靠神，不要胆怯和小信，因为只有信的人，只有得胜的人能进神的国，胆怯小信的不能进神的国。在每一次的事情都是这样。那我问以后门徒还这么小心吗？那门徒以后那就有信心了。所以一开始都有小信的时候，都有软弱的时候，但是你不能永远这样，你终归还是要有信心的。而信心和得胜是跟得救有关系的。二十七节，众人就稀奇，说这是怎样的人，连风和海也听从他了。你看这个信心对耶稣的认识明显和百夫长有了区别，是不是？百夫长都知道耶稣是什么人嘛，百夫长说耶稣有权柄，站在权力顶峰，说什么被造的都得听。这些人是门徒啊，说啊，这谁呀、啊、这谁，他不是个人吗？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情？你知道什么叫小信了吗？小信不光是慌，小信还是对耶稣的权柄认识不够深刻，对不对？很显然这些门徒在这时候他不明白耶稣的权能，他不明白耶稣能掌管一切。其实呢，这里是要应验耶稣应验诗篇的话，诗篇107篇，他使狂风止息，波浪就平静，风息浪静，他们便欢喜，他就引他们到所愿去的海口，对不对？这边有对这是应验的。所以说弟兄姊妹，这里哈，这件事情告诉我们，这件事情被记载在这里边，我们要知道这耶稣下山之后行了这几个神迹，耶稣不仅掌管着灵界的一切，有赦罪的权柄，耶稣也能掌管我们在跟随主的道路上我们教会的一切风暴和试炼和逼迫，是不是？我们经历的这些风暴这些试炼，是不是耶稣都攥在手里，耶稣掌握的这一切的。所以说我们要相信这一切不会越过我们所能承受的，只要你跟耶稣在一起，耶稣永远不会抛弃那些真正跟随他的人。所以说后来门徒也不慌了，当彼得被捕的时候，彼得在睡觉啊。这个信心啊，是在这种试炼当中逐渐的增加的。你不要回避这件事，你不要害怕这件事，你要迎着这些上去，因为主睡着了就证明这个事情他是可以解决的啊。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你放心，这船不会翻的，有大风大浪，这船最后还得下去。但最后如果耶稣跟我们的评价不好，那就不大好了。哎，这小信的人呢，哎呀，这多难听啊。你说耶稣对百夫长的 那个评价多好，哎呦，大有信心呀。对，好，我们来看，我们大家一起把这个马太福音第八章二十八节到三十四节去读一下，来，开始，大点声。
和一米出来迎着他，极其凶猛，甚至没有人能从那条路上经过。他们说：“神的儿子，我们与你何相干？”他没有答。 耶稣说，若把我们赶出去，就打发我们进入猪群吧。耶稣说，去吧，我就出来进入猪群。全群忽然闯下山崖，投在海里。
我们看这个马太福音第八章最后一部分，就是第二十八节到三十四节哈。在其他福音书当中也有记载，在马可福音第五章和这个路亚福音第八章当中，也有记载，在马可福音第五章和路亚福音第八章也有记载啊。其他地方提到，有一些地方提到的就是什么呢？猪的数目也有两千啊，猪的数目也有两千。对。这个事情呢，其他福音书有记载，但是跟这里的侧重点略有不同。但是我们今天呢，就要看马太福音在这里记载这个事情，在信仰上对我们有什么样的教训啊？二十八节，然后他就来到另一个加大拉人的地方，有两个被鬼附的人从坟营里出来迎着他，说极其凶猛，没有人能，因为没有人能从他路上经过。这个地方在圣经当中。其实有两种称呼啊，在这里叫加达拉，加达拉就是最后得的赏赐或最后得的工价。其他地方叫什么？格拉森，格拉森就一个陌生人接近的，啊，你也知道，其他人都慌得不得了啊，让他离开，对不对？最后得的赏赐呢？最后当然有赏赐，有人被鬼附好了，然后有人最后怎么样？不信了，把耶稣赶出去了，对不对？我们可以看到两个被鬼附的人。住在死荫之地，把守在这条道路上，使任何人不得从这条道路经过，也意味着福音对于这个地方是个非常难攻破的一个非常硬的石头。两个被鬼附身的人呢，他们身上的鬼是非常厉害的，声音说过极其凶猛，任何人都不得经过。啊，我们看二十九节，注意哈，这里圣经说看哪，圣灵让我们看这件事情啊，说他们喊着说。我们跟你有什么关系，神的儿子？你来这里，在那时候之前就让人受折磨吧。魔鬼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而且魔鬼说，审判他们的时候还没到，末日没到，你不能让我们提前受审判啊，是不是这么说一句话？看来魔鬼啊，不仅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也知道末日审判，也知道自己将来的结局，而起初那结局魔鬼都知道了，啊。三十节，然后离他们很远，就离他们很远的地方，有一大群被喂养的猪，啊，我们注意哈，离得远不远？非常远，但只要耶稣允许，这个魔鬼可以附着在任何人和动物身上，而且圣经记载，接下来这个魔鬼附在这猪身上，在信仰有含义的，因为在圣经当中，洁净不洁净的动物都指人，猪也指人。狗所吐的，它有吃猪洗干净再滚出来。你要注意猪的含义是什么啊？三一节，鬼就央求耶稣，央求说：“啊，如果你就非要把我们赶出去，打发我们进入猪群吧。”我们看到这些魔鬼非常厉害，谁都不怕，但是还是怕耶稣啊。而且魔鬼最后喊了半天，最后他发现耶稣是决定把他们赶出来了，然后他就很慌，他没办法，就卑微的祈求耶稣说：“咱能不能商量商量？”进入猪群可不可以，对不对？三十二节说耶稣啊就对他们说去吧，啊，命令是啊去吧，那出来的鬼就进到猪群那里。注意这两个说看哪，整个猪群朝着那个悬崖猛冲，为要投到海里，并且死在那水里了。看到没有哈，弟兄们，这里这一幕你要记清楚，这里可不是光展示猪怎么死的，这里也展示人怎么死的。这里实际上圣经向我们展示人是如何灭亡的，不仅是这里的猪啊，被你看啊，这里的猪，当一个人或一群人被神的儿子被耶稣任凭的时候，被鬼附的时候，他就会不顾一切的冲向错误和灭亡，人挡都挡不住。所以说今天你明白一个事情，为什么这么多的人我们拦他犯罪都拦不住啊，我们拦阻他走向异端你就拦不住他，是不是劝了他很久拦不住啊， 最后他就朝着错误的方向去狂奔，然后他说你有血气，什么中华僵尸，什么什么什么，说你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反正乱七八糟的话。就是因为这个人啊已经被耶稣任凭了，魔鬼怎么就控制了他的心智。你知道作死是怎么？作死就被鬼附了，朝着错误的方向猛冲啊，哪怕粉身碎骨啊也要带着情怀猛冲啊。其实你要知道，在这里我们知道一个事情啊，耶稣有权柄赶出魔鬼，耶稣也有权柄让魔鬼进你身上，这个事情大家要清楚。耶稣能救人灵魂，耶稣也能灭人灵魂。怎么毁灭你呢？把你交给魔鬼让你灭亡。耶稣是在万有之上永远可称颂的神，耶稣掌管着一切被造之物的生死，无论是动物人还是灵界的天使。所以说这里就像之前百夫长说的和整个马太福音第八章所强调的，只要耶稣一句话，是不是这鬼又嚎又叫，耶稣说最后求耶稣说去吧，然后这个事情就实现了。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的生死只要耶稣一句话就能解决。耶稣说赦免他吧，我们就赦免了。耶稣说让他被鬼附上灭亡，就灭亡了。弟兄姊妹，就这么简单。所以说耶稣能决定我们的生死，而且耶稣让人灭亡的方式就是把你交给魔鬼。你就知道为什么有的人作恶，有的人做离谱的事，有的人还不悔改，有的人你救他他骂你，这就是被上帝任凭了。所以说那能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唯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正好怕他们。我的朋友，我对你们说，那杀身体以后不能再做什么呢？不要怕他们。我要指示你们当怕的是谁？要怕那杀了以后又有全民丢在地狱里。我实在告诉你，正要怕他。谁是这种人？耶稣。今天很多人尊重世上的掌权者，尊重父母，尊重领导，但提到耶稣，哎，耶稣是爱和包容，他不尊重耶稣啊。其实唯一能决定我们生死的就是耶稣。啊，三十三节说那喂养的就逃跑进城，宣扬这一切的事和那被鬼附的事，这也算个福音吧。但是顺序是什么？先宣传猪死了，因为这属于个人钱财，然后再宣传这个被鬼附这人他的鬼赶出来了。啊，三十四节看呐，注意哈，圣灵让我们看这一幕，那个城市的每一个人都出来为要迎见耶稣，既见了他，他们就哀求，为要让他离开他们的境界。因为怎么你要注意，在马太福音这里这件事情的重点是什么？鬼被赶出之前哀求耶稣让他们进入猪群，然后整个猪群跳崖死亡，你注意哈。然后鬼被赶出之后，一座城的人拒绝了耶稣，这座城的人最终的结局会像这群猪一样最后灭亡，是不是？所以说你要注意这里的这个重点是什么？这个故事的结局是令人震惊的。两个人得救了，一城的人最后灭亡了。鬼跑猪身上了，最后鬼上哪去了？鬼上这一城的人身上去了。啊，以你不容易察觉的方式。所以说，在这个事件的结尾哈，我们看到一个震惊的事情，就是魔鬼和这个城里所有人。他相不相信耶稣的全能的？相信的，但是最后都拒绝了耶稣，求耶稣离开他们。魔鬼说神的儿子离开我们，是不是？然后这群人说什么？说耶稣你离开我们，是不是一样的？就证明什么？鬼跑他们身上去了。这鬼不是说从悬崖里跳下去就完事了，这鬼最后上哪里啊？这些人就是那些猪，在属灵含义上。所以说这合成的人对耶稣的态度跟这群魔鬼是一样的。这也就解释了这些厉害的魔鬼最终跑哪里去了。这个地方福音很难传的，一开始两个人把守，后来这一群人一城的人把守，就不让福音传进来。圣经叫什么？鬼魔的信。什么叫鬼魔的信啊？有信心若没有行为是死的啊！你信心是信神只有一位，你信的不错，鬼也信，却是战惊。看到没有啊？你知道耶稣，也知道耶稣的全能，但是就是不悔改，这叫什么？这叫死的信心，鬼魔的信心。 其实最后这些魔鬼以人不易察觉的方式附身在整个城的人身上，这城的人让耶稣离开他，跟魔鬼说的话一样。所以说我们看到哈，耶稣在一个地方赶出了一群顽固的可怕的魔鬼，但这个地方人却耶稣你走吧。这邪恶淫乱的时代也是如此。所以说做过传道工作的，牧养过教会的，知道有这种事情。就是说很多时候即使耶稣行了神迹把人里面的鬼赶出来，不是所有人都会欢喜迎接耶稣的。就像马太福音第二章耶稣降生的时候，西律王听见耶稣降生的消息很不安，然后耶路撒冷合成的也都不安，那你不安什么呢？对不对？弟兄姊妹，很多的时候当耶稣来的时候，神国的全能来了，但是神国的全能是会跟人的利益有冲突的，弟兄姊妹。因为魔鬼被赶出去的同时要损失两千头猪，对不对？耶稣拯救你医治你，就意味着你要放下从前的罪恶，放下从前跟罪恶有关的利益，对不对？你从前是贪财的拜偶像的，不能再做了。你从前给人当小三包养情妇搞婚外恋搞淫乱的事，你不能再搞了。是不是你的两千头猪要舍弃啊？可是这两千头猪毕竟是两千头猪啊，因为这猪也是值钱的，对不对？人人都有两千头猪，但不是人人都能舍两千头猪。有的人衡量一下得救两千头猪，最后还是要猪吧。所以说弟兄姊妹，当耶稣来的时候，当耶稣来到一个人生命当中的时候，他一定有能力释放你医治你，但是也会打破很多人在最终在魔鬼权势之下早已形成的那种潜规则和得力的模式，是不是？以至于很多很多人不希望耶稣和他的国他的教会影响他。所以说是不是你做福音工作，你听到我一句话，我们不要互相搅扰了，别来找我们了，是不是？有的人嫌耶稣打扰到他了，打扰他，他在最终得利啊，影响了他们已经得到了利益啊，或者他们在罪恶当中已经形成那种默契要打破了。就像耶稣降生的时候，西律王和耶路撒冷的合成的人已经形成了一个默契，对不对？在使徒行传第十六章，那个被鬼附的使女鬼被赶出来的时候，然后那个主人一看得利的机会没有了，就把保罗和希拉拉去告官了，对不对？你说这些人没看到神迹吗？弟兄姊妹，耶稣能赶出你身上的鬼，一个真正的教会能让你在里边得救，因为主在里边。但是你得想好了，两千头猪的损失你能接受吗？对不对？是不是要衡量这个代价？对不对？你要猪还是希望能得救？这个你自己选择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很多时候为什么难得救？因为人在罪恶当中已经适应了。而耶稣的教导，耶稣的赶鬼，天国的全能，有时候要打破这种已经形成的平衡。为什么有的人弟兄姊妹他知道我们教会讲到这样他不愿跟随啊？因为他已经习惯了，他不愿给以前那种利益人情啊，包括他在最终那种生活造成一个改变，他觉得这样代价我承受不起啊。是不是今天有人抱着两千头猪就是不放啊？有人抱着自己的奸夫，有人抱着自己的情妇，有人抱着自己的钱，有人抱着自己的政治情怀，有人抱着反正各种东西啊，就是不放手啊。你说不放手吧，还给自己找理由，说你讲太极端了啊，这些都是可以的，对不对？所以说弟兄姊妹，很多时候很多人不是不知道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对的，而是不愿意改变。不愿为得救和永生付出一些代价，不愿舍弃那些最终之乐，宁愿继续在最终，宁愿继续被魔鬼附身，也不愿改变这种现状。只要不影响他们利益，只要不影响他的最终之乐，他愿意一辈子这样下去，你知道吧？弟兄姊妹，这一城的人都这样，就像两千头猪一样，最后就混吃等死，最后就在罪恶当中，最后灭亡，他也不愿出来。耶稣，你不要打扰我们。让我们保持现状吧，这就是他们内心真正的祷告啊。所以你会发现哈， 魔鬼被赶出来的时候，魔鬼需要找附身的地方，对不对啊？这些猪死了，他也需要继续找人附身，因为魔鬼啊，他在世界上他需要附在人身上，魔鬼不能凭空做工作，你要知道。啊，魔鬼呢就会寻找那些什么人啊，猪和狗去附身。啊，彼得后书二章二十节，倘若他们因认识主耶主救主耶稣基督，得以脱离世上的污秽，随后又在其中被缠住制服，他们幕后的境况就比先前更不好了。他们既晓得异路，竟背叛了传给他们的圣命，倒不如不晓得为妙。所以说的真不错，狗所吐的他转过来又吃，猪所洗净的他又滚回泥里去滚。这句话在他们身上正合适。什么样的鬼才会被，什么样的人才会被鬼附身啊？猪和狗。耶稣不会说你这鬼跑羊身上去吧，不会的，耶稣会说你们跑猪身上去吧，因为反正你也不悔改，留着你有什么用处。所以说弟兄姊妹，在这个邪恶淫乱的时代，所有见识到天国的全能，听过教会真道，仍然拒绝为耶稣改变自己，从罪恶从魔鬼里边出来的，他终将被更恶的魔鬼所缚。就像耶稣在马太福音十二章讲过的，这人幕后的光景比先前更不好了。啊，鬼离了人身啊，然后是这鬼最后要回去，带了七个比自己更恶的鬼住进那人，那人幕后的光景比先前更不好了。这邪恶的时代也是如此，路加福音十一章也是这么教导。弟兄姊妹，教会是有神迹的，有讲到有神迹的，是不是有些人最后看到神迹，甚至看到非常夸张震惊的神迹，甚至经历过天国的全能，最后他还是走了？你要领受上帝的灵吗？不，我要做生意，对不对？有人说，哎，你给人说太狠了，哎，你口气不好，哎，你这么说人家，人家肯定不能接受。赶你的鬼你还不能接受，你说你能接受啥呢？你就天天抱着你那两千头猪在那里混吃等死吧。啊，为什么不做出改变呢？为什么总觉得耶稣打扰了你呢？所以说弟兄姊妹，在这个邪恶淫乱的时代，有很多人听过真道看过神迹，却因为自己的利益和自己的贪恋和自己的情怀，在最终的那种乐趣，拒绝了神给教会的真理和教训，拒绝认罪悔改，拒绝抵挡魔鬼和罪恶，最终的结局就是两千头猪的结局。最终的结局就像这加大拉之人这整个城一样，终不悔改。那两千头猪下场如何，这城的人下场也如何，因为他们看到这么大的神迹，他们说耶稣你离开我们吧，而且是央求耶稣离开我们，你不要再打扰我们了，你不要再打扰我们了，我们过得很好。这就是猪说的话，猪说他过得很好，猪拒绝做出改变。弟兄姊妹，我们要做羊，不要做猪。我们听过这么多的真道，看过这么多的神迹，不要最终走向灭亡的道路，要为耶稣舍弃你的两千头猪，离开那些罪恶，不要再作恶了。好，弟兄姊妹，今天就讲到这里，愿神祝福我们。